大家好，我是大鱼。今天的资讯包括下边几个消息。第一是马斯克最怕的事情发生了。第二是特斯拉生产经营方面的消息。第三是其他车企的消息，包括通用和 Revel。关注这些领域的朋友不要错过今天重要的内容。OK,Let's go。先说特斯拉的股票，周一收盘价是 339.03 美元，全天上涨了 9.35 美元，涨幅是 2.84%。第一部分，马斯克最怕的事情发生了。根据彭博社的头条报道，宁德时代这家巨头突然关停了他旗下一个世界级的锂矿。消息一出，全球锂价和相关公司股价就直接坐上了火箭。这个被关停的矿场位于中国江西的宜春。根据美国银行的数据，光是这一个矿的产量就占到全球供应量的 6% 左右，而且整个宜春地区被称为亚洲的锂都，其他的矿场合计产量至少还要占全球的 5%。宁德时代给出的官方解释很平淡，说这是因为采矿许可证到期了，正在申请延期。但是事情很可能没有这么简单。麦格里的策略师就分析，这件事对宁德时代自己的电池生产线短期之内影响不大，因为他们的库存还够。真正的问题是这背后传递出来的信号。第一个信号是这完美展示了中国在全球锂电池供应链上绝对的主导力量。它不需要针对谁来卡脖子，只要一个政策上的转弯，一个许可证的延迟，就能够让全球市场跟着坐上云霄飞车。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几年欧美一直在喊去风险化，要搞供应链安全，因为主导权在别人手上，你的心里永远不会踏实。第二个信号就是让我们看到了这种监管的不确定性。外界猜测这次关停是为了整顿整个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但是说白了这些都是猜测，这种黑箱式的决策会给市场带来巨大风险。今天能因为产能过剩把你关掉，明天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原因？国际市场既然把宝压在了中国，就要承受这种随时被折腾的可能性。那么这件事对我们最关心的几个领域到底会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呢？首先对整个锂电池行业来说，短期的阵痛是免不了的，价格的波动会让中下游的厂商成本变得极难控制，长期来看这会像一记警钟，逼着全世界的电池厂和原料商加速寻找中国以外的供应来源。澳洲、南美甚至北美的锂矿项目可能会因此获得更多的资金和关注，毕竟大家都不想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那么对于电动车行业呢，这个冲击就更加直接了。电动车最大的成本就是电池，供应链上游一个小小的喷嚏传导到下游，可能就会是一场重感冒。车厂最怕的就是这种原材料价格的剧烈波动，这会彻底打乱他们的定价策略和利润预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车厂现在都拼了命的想搞垂直整合，自己开矿自己做电池，就是想把命运抓在自己的手里。最后对于特斯拉有什么影响呢？特斯拉是宁德时代的大客户，但是短期的风险还波及不到特斯拉，毕竟宁德时代家大业大，有库存，还有其他矿源能够调度。不过对于马斯克这种控制狂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危险信号。这件事告诉他，就算你跟全球最大的电池供应商合作，你的供应链安全最终还是可能取决于一个你完全无法控制的政策决定。这就是马斯克最恐惧的场景，没有之一。你以为特斯拉最大的对手是传统车厂吗？福特、通用或者比亚迪？都错了。马斯克真正的恐惧来自一个我们都看不见的手。你看特斯拉和电池巨头宁德时代就好像拜了把子的兄弟，亲密无间，对吧？但这次中国关停锂矿事件给全球产业链上了血淋淋的一课。这堂课的核心就是，你在江湖当中再强，最多也就是个武林盟主，你的身后永远会有一个能够随时废掉你武功的太上皇。一个政策，一张许可证，就能让你全球最大的供应商瞬间断供，你的命运从来就不在自己的手里。这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马斯克像疯了一样砸下数十亿美金，在德州和内华达拼了命也要搞自己的锂矿厂和电池厂。其实这全都是被逼出来的求生欲，他早就看到了远方那片要命的乌云。下面我带给大家更多的最新消息，如果你喜欢这影片的分享，希望能点赞订阅，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第二部分，特斯拉生产经营方面的消息。特斯拉在德州拿到了在没有安全驾驶员的情况下营运全自动驾驶计程车，也就是 Robotaxi 的许可。这可不是什么内部测试，这是官方盖章认证，准备要正式的上路。这一步棋可以说是直接将了整个产业一军。大家可以想一想，一旦德州这个口子打开，就会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这就像是把一个关在瓶子里的科技精灵放出来，就再也塞不回去了。有博彩机构预测，特斯拉在25年向大众推出 Robotaxi 的几率已经高到了 65%。 但是有意思的是，这家机构认为25年在加州推出的可能性只有 15%。 不过我觉得加州 15% 的概率可能略显保守了。马斯克自己都说了，加州在整个审批过程当中出乎意料的友善。这话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弦外之音呢？感觉加州政府这次不会拖 Robotaxi 的后腿，毕竟眼睁睁看着德州把未来交通的头枪抢走，面子上加州也挂不住，对吧？所以德州这张许可证不只是许可证这么简单，它更像是一个信号弹，告诉全世界无人驾驶的时代真的要来了。说完美国这边的大动作，咱们把镜头转到印度。特斯拉最近在印度第二间展厅在新德里正式开幕，同时他们在印度的第二座超充站也跟着启用。看来马斯克对印度市场是铁了心要拿下，之前大家还在猜他是不是雷声大雨点小，但现在看来特斯拉是真金白银的在布局。在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市场当中插旗，这背后的野心有多大，大家可以自己来品。不过现在美国和印度的关系似乎还没有缓解的迹象，这有可能会成为影响特斯拉在印度发展的最大变数。再来一个让所有特斯拉粉丝，特别是考虑家庭用车的兄弟们会非常兴奋的消息，之前只听到楼梯响的加长版 Model Y 最近终于在德国纽柏林赛道出现了。没错，就是那个传说当中特斯拉中国区说会在今年四季度要推出的 Model Y L。 可以预见这款车在中国一上市绝对又会是一个爆款，但是在欧洲市场是否能赢得消费者的喜爱呢？了解欧洲市场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第三部分，其他车企的消息。就在所有人都嘲笑通用的时候，他们悄悄磨了一把专门刺向自动驾驶市场的尖刀。你还记得去年通用 Cruise 自动驾驶那场灾难性的闹剧吗？ CEO 下台，员工减半，几乎成了全行业的笑料。但是你以为这家百年老店就这样认输了吗？并没有。根据彭博社的深挖，通用在所有人不注意的时候秘密启动了一个复仇者计划，而他们找来的复仇者是谁呢？斯特林·安德森。这个名字就是马斯克心里的一根刺，他不仅是特斯拉 Autopilot 自动驾驶系统的前核心大脑，更是 Model X 车型的开发领导者。一个最懂特斯拉的人现在成了通用所有产品的总指挥，从燃油车到电动车再到自动驾驶，似乎他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别再笑话通用了，一个被逼到绝境的昔日王者带着特斯拉的叛将，正准备来一场惊天动地的绝地反击。在上个月6号的内部会议上，安德森亲自画了大饼。他说自驾就是未来，通用要扩大团队，将会挖回一些前 Cruise 员工，再加上一些新鲜的血液，最终的目标是完全的无人驾驶车自己上路。通用的 Super Cruise 系统已经在并行开发当中，根据通用25年一季度的财报，这个系统现在覆盖了75万英里的北美道路，到了年底可能将会增长到120万英里。 50% 的通用车款在25年将会标配 Super Cruise。随着特斯拉入局 Robotaxi 市场，现在竞争的趋势是越来越激烈。显然通用这一次是学乖了，先从个人车起步，避开了 Robotaxi 市场。但是我认为他们对于 Robotaxi 市场这块大蛋糕肯定会念念不忘，一旦有机会，通用很可能会卷土重来。共享出行市场的另一个玩家最近出问题了，大家都可能听说过纽约街头那一抹亮蓝色的风景线， Revel 的共享电动车队吧。清一色的特斯拉和起亚看起来很酷，主打一个环保零排放。但就在最近，这家公司突然宣布它不玩了，把共享乘车业务给收了。你可能会想，这是又一家被 Uber 和 Lyft 干掉的公司吧？你只猜对了一半， Revel 还另有计划。根据相关报道， Revel 的共同创办人兼 CEO 亲口证实了这个消息。他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是为了推动电动车的革命继续前进，他们必须结束共享乘车服务，转而全力投入建设城市当中最需要的高速充电基础设施。所以 Revel 真正的野心，或者说他们看到的下一个风口是充电桩。数据显示，这条路他们很可能是走对了。现在越来越多的 Uber 和 Lyft 的司机也开始使用电动车，他们就急需稳定又快速的充电服务。Revel 的充电站正好满足了这个需求。更有趣的是，在24年 Revel 跟 Uber 达成了一项协议，保证 Uber 司机的充电站使用率。这才是一个聪明的玩法，与其在自己不擅长的战场上跟巨头死磕，还不如换一个赛道，成为巨头们都需要的军火商。最后是老马说，马斯克说，我成为 SpaceX 的首席工程师不是因为我想做这个职位，而是因为我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那些优秀的工程师都不愿意加入，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都觉得我们会失败。但是第四次的发射我们幸运的成功了，如果第四次也失败了，那么我也就完蛋了。感谢你用宝贵的时间看我的视频，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见解。如果你希望对这些领域有更多的了解，请点赞订阅。我是大鱼，关注我，获得更多及时准确的资讯。